福音书导读第十五课，路加福音中的祷告跟比喻。路加福音有十段经文记载耶稣的祷告，其中有八段的祷告记述是路加福音当中特有的记载。三章二十一节，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形状仿佛像是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在路加福音五章十五到十六节，耶稣进到旷野祷告。原来当时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许多人聚集想来听他讲道，也指望耶稣能够医好他们的病。但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庞大的服事当中，耶稣选择他要先退到旷野去祷告。在路加福音六章十二节，耶稣也为着拣选使徒而祷告。九章十八节，耶稣独自祷告之后，他向门徒预言自己将受苦、被钉以及复活。九章二十九节，耶稣在变相山上祷告。十章二十一节，被圣灵充满的耶稣在欢乐中祷告。十一章一节，耶稣祷告完之后，门徒请求耶稣教导他们如何祷告，所以后来耶稣就教导他们用主导文祷告。二十二章四十一节描述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当他即将上十字架的时候，因着惧怕，也因着即将承担所有世人的罪债，耶稣透过祷告，天父上帝差遣天使来加添给他力量。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就教导门徒要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二十三章三十四节，无知的罗马兵丁，他们钉耶稣，为着要拿到耶稣的衣服而捻揪。耶稣当时祈求天父赦免这一群无知的兵丁，所以耶稣也做了一个祷告。二十三章四十六节，当耶稣即将断气的时候，耶稣祷告求主来收纳他的灵魂，他将他的灵魂交在父的手里。我们可以来看主教导门徒的祷告。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告诉门徒，凡咒诅你们的，你们要为他们祝福，凌辱你们的，你们要为他们祷告。十章二节，耶稣告诉门徒，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十一章一到十三节，就是当门徒看到了耶稣祷告之后，他们一起来请求耶稣教他们祷告，于是耶稣就教导他们用主导文来祷告。二十一章三十六节，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耶稣也提醒门徒，唯有常常祈求的人才能活在时时警醒的光景当中。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以及属灵的操练，其实就是透过祷告。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耶稣生平，他经常退到旷野祷告，在拣选门徒的时候他祷告，在面对许多挑战的时候，乃至于即将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都用祷告来预备自己的心，来迎向接下来的挑战。耶稣确实就是透过祷告来经历征战，并且胜过征战。因此主耶稣在教导门徒的祷告当中，二十二章四十六节，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在路加福音当中还有其他关于祷告的记载。第一章四十六到五十五节，我们称之为玛利亚颂歌，但实际上这也是一段祷告，我们称之为赞美式的祷告。所以祷告不会只是祈求式的祷告而已，赞美也是一种对上帝的祷告， 而撒加利亚颂是所谓预言式的祷告，因为当圣灵充满他的时候，他所做出来的祈求当中包含了预言在里头。另外在路加福音二章三十七节，在圣殿里面透过禁食祷告仰望上帝恩典的寡妇亚拿，五章三十三节，施洗约翰的门徒常常禁食祷告，都提到了禁食的祷告。在路加福音当中，我们也看到有三个关于祷告的比喻，我们待会儿在谈到路加福音比喻当中再进一步来阐释。我们接下来讲路加福音中的比喻。路加福音记载耶稣的比喻数量高居福音书之冠，他不仅搜罗了多达三十几种耶稣讲过的比喻，其中更有十九种比喻是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的。路加福音中的比喻题材比记载耶稣比喻的数量仅次于路加福音的马太福音更来得丰富。马太福音的比喻有四分之三是集中在天国的比喻，四分之一集中谈末世的比喻，但是路加福音的比喻类别却包含了天国的比喻、末世的比喻、恩典的比喻、祷告的比喻以及其他主题的比喻。如果我们有兴趣要以耶稣的比喻作为查经班或小组带领的一个主题，相信我们可以从路加福音当中所提到多元题材的耶稣基督的比喻学习到许多丰富的内容。我们现在就先来看关于神国的比喻。有一些路加福音经节所记载的内容在马太福音当中也曾经出现过，我仅针对路加福音第五章33到39节做一个分享。我们的分享特别集中在36到39节，新衣服跟旧衣服，还有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耶稣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衣服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一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因为旧衣服通常都已经泡过水好几次，所以旧衣服已经缩过水了，但是新衣服还没有。因此如果把新衣服的一块补在旧衣服上，当新衣服泡过水之后，很自然透过拉力容易把旧衣服给扯破了。也没有人会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漏了出来，皮袋也坏了。但是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而新酒呢，指的是刚发酵的葡萄酒，还没有发酵完全，一装在没有弹性的旧皮袋里，自然会因着膨胀而将旧皮袋给撑破。这些比喻其实都表示耶稣所带来的启示，虽然跟旧约没有冲突，但耶稣更指向人的内心，跟传统的仪式主义、外在的形式化宗教是完全相反的。所以耶稣的教导就像一切两刃的剑，将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的心剖开，因此挑战了他们既有的窠臼，也搅动了他们的内心。然而就像耶稣在这一段比喻所说的，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人总是说陈酒比较好。耶稣透过这个比喻也指出，对那些习惯活在旧传统当中的人，他们绝对会抗拒耶稣基督的教导。第二，我们从路加福音当中看到的是末世的比喻。耶稣举了四个例子：警醒的仆人、夜间的贼、善仆与恶仆的比喻，以及无花果树。在路加福音12章35到38节里头，耶稣他提到，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坐席， 自己束上带前进来伺候他们，或是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束上腰带其实意味着处在戒备跟警醒的状态，所以耶稣用这个警醒的仆人来提醒，在末后的世代，神的子民也要如此这般的警醒。在路加福音当中的第三个主题的比喻，指的是恩典的比喻，像是两种欠债的人，失养的比喻、失钱的比喻跟浪子回头，谈到关于叙述天父上帝拯救罪人的恩典。十五章一开始提到，众税吏跟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跟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也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境当中，耶稣开始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扛在肩上回到家里，请邻舍来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在这一段比喻当中，耶稣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比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不管是失羊或失钱的比喻，我们不能用人的一般逻辑去思考，为什么因着一只迷路的羊，导致另外99只必须先被撇在旷野？难道那99只的羊不会有危险吗？比喻的重点不在于我们去注意那些枝微末节，因为比喻只是一个客体而已，而耶稣讲比喻的主体是在于阐述一个罪人的悔改，天上也要欢喜。因此在这两个比喻之后，耶稣就透过浪子回头的比喻，达到整个教导的一个高潮。我们看到了天父上帝的恩典，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得救，明白真道。我们接下来看祷告的比喻。在路加福音当中叙述了三段祷告的比喻。第一个祷告的比喻记载在路加福音11章5到8节，半夜求饼的朋友。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3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他摆上。那人就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这跟他们当时的住家环境有关哦，因为他们当时并不像我们住有隔间的房子，被请求的人他只要一起身，几乎全家就跟着都被惊动了，所以当时这个人才拒绝给他的朋友3个饼。11章8节说，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耶稣当时用这个比喻来提到情辞迫切的恳求，因为11章9节耶稣紧接着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第二个比喻记载在路加福音18章1到8节，是指一个不义的官。18章1节，耶稣设了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要灰心。所以耶稣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他不怕神，也不尊重人，但是那城里有一个寡妇受到了冤屈，他请求这不义的官给他伸冤，他多日不准，但后来这不义的官心里想说，我虽然不怕神也不怕人，但这个寡妇一天到晚来烦我，干脆就给他伸冤，免得他还经常跑来残磨我。于是耶稣就提到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人吗？其实这一段经文是在提醒基督徒在等候基督的再来， 乃至于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不要放弃在祷告当中持续以一颗仰望跟信靠的心来祈求我们的神。不义的官尚且因为寡妇的残魔而为他伸冤，但是我们的天父上帝是最公平、公正、公义的那一位，时候到了，他一定会来帮助我们。关于祷告的比喻，最后一个是路加福音18:9-14。耶稣当时讲这个比喻，是为了要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透过这个比喻来教训他们。耶稣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我旁边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了十分之一。倒是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只是垂着胸说，神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提醒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当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只是在宣扬自己的功德，实际上他们的祷告在神看来是自言自语。反倒是税吏知道自己不配是一个罪人，但是在上帝的面前看来倒是被算为义。所以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接下来的比喻还包括做门徒之代价的比喻，也是路加福音当中特有的比喻，记载在路加福音14:28-32。耶稣先以盖楼的比喻以及打仗的比喻来提醒那些要跟随他的人。耶稣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来算计花费能不能盖成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就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而打仗的比喻是提到，或者一个王出去跟别的王打仗，他在打仗之前岂不先坐下来酌量，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兵的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赶快趁敌人还很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所以耶稣的教导是，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关于路加福音当中所提到忠心侍奉的比喻，在路加福音16:1-13，不义的管家；路加福音17:7-10，无用的仆人的比喻；路加福音19:11-27，10锭银子跟10个仆人。这几个比喻其实耶稣在教导的时候，主要的信息都是针对忠云所托、忠心侍奉以及服侍应有的态度来做出教导。关于路加福音16:1-13，不义的管家这一段，我们必须要做一个进一步的阐释跟教导。耶稣他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他有一个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所以这个主人决定要辞掉这个管家。这个管家在被 fire 掉的前夕，他心里思想，主人辞我，我不再做管家，我到底能做什么呢？去种田吗？我没有力气了。去讨饭当乞丐吗？我觉得很丢脸。我既然到时候失去这个工作，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许我可以做一件事，好叫人在我没有办法当管家的时候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他就开始把欠主人债的一个一个叫来，欠他的主人100篓的油的，这个管家就把它改成是50；欠主人100担麦子的，他就把这个账修改成80。后来这个主人听到了这件事，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很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间上的事还比光明之子更加的聪明。如果我们在读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不仔细探讨，我们可能会有一个误解，我们以为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是鼓励我们做欺骗的事，但这绝对不是这一段比喻的原意。我曾经无数次的提过，比喻只是一个课题，所以我们去斟酌的不在于一些细微末节。其实耶稣只是举出不义的管家来提出，这个不义的人尚且在今生的世上 有机智，有反应，有聪明，但是相较于光明之子属上帝的人，有时候反而在属灵的事上是迟钝的，是反应慢的，甚至是没有一个预备的心。香港的圣经学者冯应坤先生曾经说，其实耶稣举这个比喻有一个弦外之音，那就是我的门徒在神国的事上，如果有今世之子在应付世间事方面的那一种机灵以及能耐还有决心，那就好了。最后，关于路加福音当中还有其他的比喻，包括我们所熟知的路加福音10章25到37节的好撒玛利亚人，提到的是关于爱邻舍的教导，而真正爱邻舍的竟然是一个犹太人所鄙视的好撒玛利亚人。耶稣也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比喻来讽刺以及提醒跟警告那些自以为是的法利赛人跟文士。路加福音12章13到21节无知的财主，包括13章6到9节不结实的无花果树，14章7到11节守卫的比喻，还有16章19节到31节拉撒路跟财主的比喻，这些都是路加福音当中的一些特有的比喻，也让我们更多从路加福音的比喻当中学习到耶稣基督丰丰富富以及多元的教导。